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聚集我们弟兄姊妹到你的圣殿之中，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场，我们都一样在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成为你神国的领袖。主，求你以下的时间来与我们同在，让讲得明白，听得清楚，并且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可以遵行出来。谢谢我们的恩主继续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我们上一周已经讲了教会的治理和领袖的权柄的第一部分，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第二部分，教会的治理和领袖的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教会是需要治理的，就好像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小小的一个团队，都是需要有治理，也就是管理的。那同样，在每一个团队当中呢，我们都有领袖的存在。那领袖到底为什么可以成为领袖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当中的领袖到底是怎样的定义。我们之前看到三个不同的词，一个叫做监督、长老、执事。那监督、长老和执事到底有何不同呢？那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和提多书的一章都讲到监督这个词。那这个词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两个希腊文呢，但是他们是同源字，他们都有看管、监护的意思。拿到现今来讲呢，这个监督就很像是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执行官，一个执行官，他有照管整个公司的这个义务和职责，他也本身也必须具备照管的能力，就是监督，有看管和监护的意思。那第二个词呢是长老，当你看到长老这个词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定是个很年长者，对不对？没有错。确实他的表达方式是说一个很年长的主管者，一个很年长的领袖。但这个并不是说你到了年龄你才可以做，不是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阅历会慢慢的丰富，人的经验会慢慢的增加，处事呢会更加的成熟和稳重。所以长老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年龄上越长越老，千万不要误会。第三个就是执事。执事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执行命令的人，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助手。就很像我们现在公司里面有一些专门做实际事务的人。当主管发号施令之后，把方向确定之后，他就开始做了，而且能把他这个最初的计划可以得以实现。这是执事，所以执事就是执行命令的人，而且呢是可以成为领袖的主管的这样的一个助手但并不是说执事他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完全就是一味的就是遵从，好像这个机器人一样不是的，而是他有能力把预先定好的计划呢完全的实行，达到最初预计的效果，这是执事。所以在很多的教会当中，你会看到长老、执事、监督这个词呢在教会的当中呢并不太常用但是它的功能呢跟长老相当的相似。好，那这些都是教会的领袖。那也许你会问了，那牧师在哪里呢？很有趣我们继续往下看，你会知道牧师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好，我们先来看长老和监督。长老和监督是非常相近的含义。那首先呢，看一下我们的经文，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长老呢？什么样的人可以做监督呢？提摩太前书三章，人若想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羡慕善功，当你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殷勤的服侍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被触动的感觉呢？你说这样的人真棒我也真的可以像这样的人一样这就是羡慕善功的第一个部分。 并不是像其他的公司一样。我看到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的这个 CEO 啊，很有才华，很有能力哈，我也还有相当好的经济实力哈，所以我想成为这样的人啊。这个不是，教会的善工是让你付出的，不是让你得到个人的利益的啊。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服事的美好、付出的美好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这叫做羡慕善工。还记住啊，提摩太前后书一开始，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有一个什么清洁的心。你出来服事是应该有一个清洁的心的，没有你个人的私欲。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真的啊。那做监督的呢，也必须无可指责，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那第二条呢，就是在生活品格上啊，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而且呢，他有非常美好的啊这样的一个见证。不仅如此呢，他乐意接待远人呐啊，所以你看公司的老板呢 ，CEO 呢，他是不会随便接待人的。你去 Google 公司去找老板，他会见你吗？应该不会见你吧。但是你到教会找牧师，他是会不会在呢？他会在的。如果他有时间，他一定会安排好时间啊来接待你。一样，因为大家都是在神国，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那第三呢？善于教导，善于教导。所以监督并不是说我有很好的一个管理的才能，我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管理的能力，而是呢，他要善于教导，他会把神的道理教导给别人。这是监督，所以教导以前呢，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学习。那不仅要仅仅只有这个丰富的这个圣经的知识和生活的经验，他也必须无可指责啊，个人的生活品格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家拿出来指责的。那三章的第三节又说，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正经，不贪财。所以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都是在品格上的。他不仅善于教导，而且他有个人的生活的见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顺服。管理自己的家，然后管理教会。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很多人会觉得先要管好自己的家，因为你最爱的人就是你的家人嘛，你的家人只有你，别人不能替你管啊，没有错。但是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绝对的原则来执行。你没有管好你的家，所以你不能来教会。那我请问大家，谁敢说我完全管好了自己的家，我家里一点矛盾都没有？不可能的。这个意思是说，管理家人和管理教会，家人相对来说比较亲近，比较容易讲话，人也相对比较少，而教会呢，大又多，嘴又杂，而且每个人都跟你亲近吗？不一定的，所以有些话可以讲，有些话就不能讲。所以很明显，管理教会是比管理家更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要先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上才能托付，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原则，不要当做一个绝对的规则来执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首先我就不能在这里讲课了，因为我的家庭也有很多的矛盾，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需要调整的地方。这是告诉做领袖的人要知道，先从小事做起，再来照管，上帝会把更大的事给你来托付。这管理的榜样在家中和教会。接下来呢，还有初入教的人呢，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所以你不仅是要在教会当中有好名声啊，你离开教会，离开神的家，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要被那些不信的人所尊重，也不要落下一个只有是礼拜天的领袖，礼拜天的基督徒，教会的好弟兄姊妹。离开教会以后，立刻恢复这个跟世人一模一样的形象啊，这也是不对的。所以必须有教外的好名声，而且自己呢，初入教的人呢， 保罗说不要让他做监督啊，因为人是需要经过一些磨练的才能处事成熟，一开始就登上高位的人呢，他很容易犯一些错误啊，这些错误呢往往是非常危险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提多书到底是怎么讲的呢？提多书也讲到了这件事情啊。提多书说，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哈，是要将你所没有办完的事都办齐了，又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他提到了长老这个词，刚才我们说到监督和长老基本上是同义词，他们是同样的一个同源字，是同样一个字根里面出来的。那做长老的是什么样的原则呢？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哎，你看跟监督的条件差不多，讲的一样，没有错。保罗讲给提摩太的话，他也同样讲给提多，其实条件是一模一样的。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诉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刚才看到监督里面说要管理自己的家吗？是儿女端庄顺服吗？就是这个意思，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不服约束的，这样的话就可以设立了。那监督既是神的管家，也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守。你看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和提摩太前书的三章第一章到第七节，他们讲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长老这个部分，长老和监督，坚持所教真实的道理，就是说坚持教导真理，又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将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你看监督和长老他这个职分呢，他不仅仅是管理，而且他是可以属灵上的一个管理。教会最重要的就是真理，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不仅要用这个上帝的真理呢来教导人，而且呢要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意思不是说跟他吵架，不是吵架，而是说当你讲出真理的时候，他们听了以后会信服。就在神学上有一个词叫做护教，就是来保护神的教会，保护神的家。好，这是长老和执事，他基本上讲的是同样的一个职分，同样的一个功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执事的部分。那提摩太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所以你看执事跟长老几乎从个人的品格上来说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一样的。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执事跟长老其实虽然工作的服事的范围有一些区别，但其实从根本上监督长老执事在生活的榜样上，在真道上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而且呢执事第三章的第十节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还记得刚才我们在说初入教的人不可以做监督吗？恐怕他自高自大。那这边讲到说执事需要先受试验，一样其实说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角度。若没有可责之处，就叫他做执事。所以领袖必须经过试验，必须经过试验，因为你不试验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一个人在什么场景下会不会暴露出他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最常见的就是在家里面呢，跟家里人吵架这件事情上，很多的时候大家在教会弟兄姊妹呢，对弟兄姊妹都有很大的忍耐，弟兄姊妹嘛，相亲相爱嘛，有很大的忍耐。那回到家中的时候，跟亲近的人呢，几句话说下来就已经剑拔弩张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就应该知道了，原来我的心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得到好好的调整，没有得到上帝的好好的修正，这个时候要谦卑下来，这也是上帝 给我们的试验。好，三章第十一节讲到女执事也是如此，所以执事不分男女的，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就说到男的执事了，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家，跟长老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耶稣基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监督和长老这边讲到说，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那做执事呢，善做执事的就是善于遵守之前的生活的榜样，态度上的端正，了解真道，经过实验。那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他自己进到一个美好的地步，并且呢，在真理上他有胆量来教导。这是从一个不同的层面来讲。长老教导人的时候需不需要胆量呢？长老去跟争辩的人把他劝服的时候需不需要胆量呢？是需要的，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边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再综合的说一下，长老、执事和监督虽然所做的范围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那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执事，听从长老，长老是属灵的领袖，执事是执行的人。但这并不是说执事的这个他比长老层次这个水准要低不是的，水准是一样的，但是做事情的时候呢，每个人有每个人负责的范围，就是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领袖要知道如何管理神的家。这边讲到一件很具体的事情了，他首先讲到教会的根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哪些事呢？就是之前写的做长老的，做监督的，做执事的，先写给提摩太，也写给提多了。他希望很快到提摩太那里去，但是如果他耽误时间日久就是想去的时候还没到，没到怎么办呢？已经写给提摩太了，已经写给提多了，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他已经告诉说如何在教会来进行管理了。一个教会，一个团体是需要领袖的，特别是大的教会，越大的教会领袖越多，而且分别的范围呢越来越复杂。就像我们教会人数蛮多的，所以有十二位牧师，然后有很多的区牧，还有很多的，还有两百多的小组长，下面有几千的会众，所以教会也开有不同的事工。你每次到教会来，你看到的时候并不是主日崇拜的那些人，后面还有更多的义工在后面做不同的服事，每个人都各尽其职，各按其责。这是神的家，这神的家有什么特点呢？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是属于神的，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到底哪里不同呢？就是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不同。教会的真理和柱石是谁呢？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建立在他的基础上。上帝是永生的上帝，永生神的上帝，这就意味着说我们在这上面建造是有价值的，而且也必须按照上帝的规则、上帝的真理来建造这个家。那第十六节就解释了一下为什么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么的重要。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道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什么叫做敬虔的奥秘呢？敬虔并不是一个很尊重的态度，并不是指的是这个，这是外在的。敬虔真正的奥秘呢，是我们的里边真的了解上帝的本质，真的认识他。就好像保罗说，我认识，我深知我信的是谁，我深知我信的是谁。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跟保罗一样，我深知我信的是谁呢？ 如果你觉得有点疑惑的话，你要好好看这段经文。教会是神的家，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柱石和根基说的都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呢？是神在肉身中显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这些失丧的人。被圣灵称义呢，是说他按遵行神的旨意上十字架上为我们代赎。所以称义和十字架的救赎是分不开的，因为这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一位义人，上帝的亲自来成为的道成肉身的义人，使我们可以效法他成为上帝眼中的义人。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义人。那并且怎么样呢？这件事情呢，有天使作为见证，天使作为见证。你说天使被天使看见吗？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先知领受预言的时候，是天使让这些先知看见，当然上帝也亲自讲。等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是不是来报佳音呢？对，天使是不是告诉玛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也告诉那些牧羊人，对不对？没有错啊。那当耶稣基督十架上付上为我们付上代价，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请问最先看到他复活的是谁啊？你说是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嘛，来用香膏来膏耶稣的，不是啊？那些女人到坟墓前的时候，天使已经在那里了。这意思是说，天使从耶稣的出生到耶稣的受死复活，天使都在一直的观看。还有，耶稣基督被接上升上天高天，回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有谁在呢？有500个门徒在，还有谁呢？还有天使。天使就对这些人不是说一句话吗？你们看见这耶稣如何离开，他将来也要如何再来，就是这样。所以天使就是一直在观看这件事情，就是天使就是荣耀的见证，天使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那同样呢，被世人信服，被传于外邦。为什么世人信服呢？由我们去传福音吗？由我们去传福音，所以世人也要见证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什么呢？他道成肉身，十架代赎，死里复活，回到荣耀的当中，就是这件事情。那将来呢，我们跟他也是一样，你愿意跟耶稣基督同死，接受他成为个人的救主，就与他同死同复活，同得荣耀，就是这件事情。这些事情综合来讲的话，就是教会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些是不能动摇的。所以保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有人传各种各样的事情哈，但是我只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领袖呢，不仅要知道如何管理神的家，他要认识真理，还有很多个人的生活的见证。好，那接下来看领袖的拣选和标准，我们都知道了。那领袖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领袖的典范，我们看一下领袖的典范。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到26节，保罗提到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就是说你要正确的解释圣经，你要正确的解释圣经，不能乱讲。我们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传讲神的道，不是传讲自己的想法。那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要避免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毕竟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虚弥乃和非礼图。避免世俗的虚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敬虔的奥秘，这是教会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世俗的虚谈呢，不会谈这些。世俗的虚谈会谈到很多的道理，到底有什么这个理想主义啊，有虚无主义啊，有这个个人主义啊，有革命啊，有解放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学说啊，非常的多啊。 教会不谈论这些，教会不谈论这些世俗的虚谈，教会是谈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真理。如果在教会里把社会上的一些所谓的哲学理念，社会一些想法呢，拿到教会来谈，会变成什么样的？会混乱神的道，混乱神的道。因为你用世上的这个理念呢，世上的这些所谓的道理啊，来看这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越看越不明白，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偏差了。那这里面就有两位信徒啊，一个叫徐米乃，一位叫腓力图啊，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他说复活的事已过了，意思就是说复活已经结束了，没有复活了，怎么可能呢？我们将来都要复活嘛。但是从世界上的观点呢，从世界上的学问来看，复活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现在都是想说，我们要移民外星，我们要发展科技，要替换我们的这个物质的身体，将来达到所谓的永生的地步。错了，上帝说了，基督徒要复活，肉体是无益的，使人活着的是灵魂。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就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那最近呢，这世界也很动荡啊，这个世界各地也出现了好多好多的预言呢。接下来几年会发生什么事啊？有法国的，有印度的，有中国的，有日本的，有韩国的，还有其他各个大大小小的这个所谓的预言呢。如果你去看了，如果你很专注这件事情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心里会失去平安的，你的心里会失去这个笃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第十九节，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刚才说的根基是什么？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敬虔的奥秘，道在肉身中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跟随他的人要同死同复活，这个根基已经立定了，不会改了。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称呼凡称呼主名的人都要离开不义。你看圣经讲的跟世界讲的是不是不一样？虽然圣经讲将来发生的事情，世界上的人也在拼命的讲 几天以后、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很像，但是你会发现世上的这些学问呢，不能给你带来盼望，也不能给你带来信心，反而让你心里面慌慌不定，只想自保。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圣经是说我们认识真理就大有胆量。所以呢，上帝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所以你不需要担心的，上帝认得我们是谁。你千万不要说我对上帝的认识很肤浅啊，没有错，我们所有的人对上帝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但是重点不是在我们多认识上帝，重点是上帝认识我们。上帝认识我们，他立定了根基，他拣选我们，他就必会拯救我们到底，只要我们真心的跟随他，在真道上努力避开这些世俗的虚谈，不要进到那个不敬虔的地步。这个敬虔并不是态度的事情，刚才说了什么是敬虔的奥秘，再说一遍，道在肉身中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都在这件事情上有份，这个叫做敬虔的奥秘。我们了解这一点以后呢，就要紧紧的跟随，不要进到那个不敬虔的地步，就是这个意思。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我们是不是常常称呼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呢？如果你称呼耶稣基督是你的主的话，你要离开不义，离开不义，你要有个动作出来的。我不跟随那些世俗的虚谈，我只跟随上帝的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国的领袖啊，他首先要做无愧的工人，他要把神的道讲得清楚明白，清楚明白，而且呢，自己要首先的做榜样给人家看。那如何做榜样呢？就是第二个部分，自洁做贵重的器皿。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仅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这是保罗举了一个世界上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例子，家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各种器皿呢？有的盘子很漂亮， 有的盘子很一般，有的盘子是用来盛这个精美的菜肴的，有些盘子呢啊是用来装一些食物的材料的，是这样的，对不对？对，但是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要做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是摆在桌子上让人家看的，让人看了以后呢，就赏心悦目，可以称赞说：哇，这个盘子好漂亮，这道菜做得好精彩啊，这个工艺品做得真美丽啊。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家中的荣耀的子民，我们当然要做这个荣耀的器皿啊，做这个贵重的器皿。那如何做贵重的器皿呢？就是要自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不是你做了善事以后神说哦你是好圣洁的人，不是，而是在做善事以前呢要自洁，自己省察自己，预备好自己，要做上帝的圣洁的美善的啊这样的事情。这是做善事之前的一个预备啊。那不仅如此呢，什么叫做自洁呢？如何能成为圣洁呢？保罗提醒提摩太啊，提摩太是年轻人啊，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他是年轻人嘛啊。那换句话说也是对我们讲，我们要逃避个人的私欲，并不是只有少年人的私欲，也有中年人的，也有老年人的，也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也有小孩子的，全部都有啊。同那倾心祷告的人，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要跟你的属灵的同伴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的事情。就好像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圣灵的果子有很多种表现。这里面也说了，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表现，只要是跟随圣灵所结出来的，这些律法不能禁止的，你都要追求。怎么追求呢？自己可以吗？不可以啊。你虽然有圣灵在我们的心，圣灵在每个人的心中，他会引导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在世界上呢，不是独自修炼成仙的，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要在世上呢，一起要做教会的肢体啊。教会的肢体就是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头，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这个教会啊，是上帝的身体，我们都是肢体，每个人都要彼此来联合起来，一起来建造这个身体，不要单打独斗啊！所以你必须同那些倾心祷告、追求主的人呢，一起来寻求这件事情。这个时候，保罗又举了一个反例啊，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保罗说，在教会里面进行很多这个所谓的学问上的一些辩论啊，是没有意义的，是愚拙的，是没有学问的。因为这些都是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不能在真理上让我们生命有长进。世上的学问只能增加我们的知识，世上的学问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在真理的道路上和弟兄姊妹一起追求，一起磨合，一起帮助，一起成功，也一起失败。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所以你必须与属灵的同伴一同来追求，才有可能达到神的肢体的功用。那教会难免有一些争竞的现象出现，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虽然我们蒙受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还是罪人。这个蒙恩的罪人会有一些表现，会有一些这个肉体的表现，情欲的表现。那作为神的领袖应当如何呢？后书二章23节、24节，然而神的主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不争竞，温和待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领袖嘛，这是领袖的典范。什么叫做无愧的工人？你不仅知道真理，你不仅遵行真理，而且你还要体谅会众的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软弱，不跟人家争，哪怕你说的是对的，也不要有带有任何的火气，要常常带有和气，要温和待人，不要再站在一个真理的高度上这样的发号施令，这不是领袖的典范。真正领袖的典范是温和待人，而且善于教导，善于教导，知道怎么去 告诉人家，让他明白，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要存心忍耐。你说一遍，人家可能不懂呢；你说十遍，人家可能还不懂呢。但是你不用担心，只要你讲的是神的话，这个种子已经在他里边了。你要好好的浇灌他，不断的浇灌他，上帝会让他来慢慢的生长。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当你所带领的人呢，他不理解你，反而抵挡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要训斥他吗？不必啊，用温柔来劝诫他。记得哈，领袖的特色哈，用温柔啊，温柔的舌能折断骨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神会在你的工作上，他神的工作也会显现出来。谁会让他悔改啊？不是你让他悔改，你不能的。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让其他人悔改，而是当我们讲出神的道的时候，神的道会让他来悔改，因为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啊。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啊，脱离魔鬼的网络啊，就是这样的。我们讲真理的时候，领袖啊要有一个宽广的心，要有一个温和的心，而且要有神的智慧，善于教导嘛，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导人，要把人的心意夺回，让他们顺服耶稣基督，这样的话拯救这些人。好，第三，领袖呢也并不是说你既然说温和教导嘛，我就是一个好好先生咯也不全是啊。领袖要识别啊这个假教师。在提多书的第一章里面讲到说，第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空虚的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你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家。他讲到了一件事情啊，教会有假的教师。这个教会的假的教师呢，他怎么讲呢？他说空话，不服约束，不顺服教会的权柄。他不顺服教会的权柄。那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奉割礼的遵行律法的嘛。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教会呢，有很多律法主义的基督徒。你已经信耶稣了，但是你要行割礼。你要知道提摩太是行割礼的，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妇人，犹太妇人生的才是犹太人，所以他必须要行割礼，他要维护他的身份。而提多呢，提多是完完全全的外邦人，保罗不让提多行割礼，因为他要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说外邦人要行割礼才能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所以当时的就有这样的不服教会的权柄，然后呢这个传讲一些不应该的教导。那这些人呢，而且还贪不义之财，他因为贪婪做教导，为了自己的益处来做教导，这样就失去了之前讲保罗所讲的服侍神的人要有什么？要有清洁的心。清洁的心是没有你个人的私欲的，有个人私欲的就不清洁嘛，就是不洁嘛。所以就有这样的人，所以保罗说你就要注意哈，要识别这样的假的教师，因为教导真理的部分是教会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敬虔的奥秘。是刚才还记得刚才的那个经文吗？道成肉身，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没有新割礼，没有新割礼，对。所以这些事情呢是非常的要重意， 要注意哈。当有人传假的道理的时候，领袖呢要有第一个这个属灵的这个敏锐感。那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哈，有格里底 人中的一位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懒又馋，这见证是真的。所以怎么办呢？碰到假教师了，碰到假先知了，要怎么办？要严严的责备他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不听从犹太人荒谬的言语。他说的犹太人并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他说的是那些律法主义的人，那些奉割礼的那些人，讲律法主义的，这些都是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那你看这些人呢，他们就不具备刚才说的长老监督执事的这些好的行为，没有好的行为，没有好的内心，没有一个好的动机。 所以作为领袖的话，首先第一就要认出这些是不符合真理的。在平时的教导上，弟兄姊妹跟你发脾气，弟兄姊妹跟你有一些争论，因为他们不明白嘛，你可以温和的教导。但是遇到这些来抵挡上帝的，来毁坏真教会的根基的这样的一些假的这些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办呢？领袖就不用客气了，因为领袖也有教会的属灵的权柄。首先第一就是要坚守和教训他们，你不可以这样就不让他们来讲，这些人的口你要堵住，让他们不让他们讲，要实行教会的权柄。你讲的是假理，你讲的不是真理，虽然假的跟真的听起来很像，看起来也一模一样，但假的就是假的，假的永远不可能成为真的。这些人的口要堵住，不让他讲。第二呢，要严严的责备他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粹无瑕。这个他们并不是说那些假先知啊，严严的责备那些假教师假先知，让那些信徒他们的真道上纯全无瑕。当然如果他们悔改的话，如果这些假教师也悔改的话，他们也就脱离了那个假的教训，也就在真道上纯全无瑕了。不听那些荒谬的言语，不听那些要离弃那些离弃真道的诫命，不遵守那些离弃真道的诫命。这里面举了个例子，就是行割礼，不遵行，提多就不遵行。特别是你看这些经文都是写给提多的，因为提多是希腊人嘛，他一定会面对这个挑战。当地有很多的信徒，外邦人的信徒，也有很多犹太人的信徒。那犹太人的信徒的话，耶稣本来就是犹太人嘛，保罗也是犹太人呢、提多你却不是犹太人，那你要不要行割礼成为我们犹太人呢？在旧约时代有很多的外邦人跟随犹太人的信仰，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一样行割礼，是他们家中的人呢，然后他们一样领上帝的恩典。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很好，但是是错的，完全错的。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他们还特地发了一个公告，告诉所有的教会，这是不对的，不是要遵行割礼，而是要跟随耶稣基督，心灵上受割礼的才是真正属神的人，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肉体上受割礼不是，那只是外在的一个形式。行割礼是不能救人的，跟随相信耶稣基督，跟随他在世上生活，去做他荣耀的见证，才能成为真正的门徒。好，所以这里面保罗特别写给提多说，就是鼓励他，这些离弃真道的诫命不要去遵行，因为是假的。为什么呢？在洁净的人呢，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呢，什么都不洁，甚至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就是讲到这些人对真理的一个假的认识，假的认识。凡是心里面清洁的人，他手上做的事情呢也会清洁，但反过来就不一定了。反过来可能是伪装的，他手上做的事情很清洁，但是心里却有另外的一个目的，就如同这些假先知和这些假的教师，他们说认识神，行事和他们相悖，本是可憎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当一个人不认识真道的时候，他好像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这个行为呢，在上帝眼中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好，那讲到这里的话呢，大家应该清楚了，如何成为领袖呢？长老、执事啊，还有监督啊，他们都有对真理的认识，都有对个人生活上的一些表现啊，而且呢，经过实验，在教外有好名声，了解敬虔的奥秘，是无愧的工人，自洁做贵重的器皿，不争竞，温和待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还愿意去拯救离弃真道的人。那面对假的教训呢，他也是坚守，然后责备，然后弃绝那些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的诫命。所以在最后这些教会的领袖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心地上要纯净，在良心上要洁净。这是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不仅是给领袖的，也是给每一位信徒的，让我们把这些 宝贵的教导，就牢牢的记在心里面，按照这个来遵行。好，我们现在思考几个问题啊。那为什么初入教的人不能做领袖呢？保罗在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因为初入教的人呢，不让他做领袖，免得他自高自大，免得他自高自大，没有经过试验，没有经过试验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的短处在哪里的啊。只有面对自己的，只有人可以面对自己的短处的时候，他可以勇敢来面对，然后敢于去改于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才可以做监督，他才可以做领袖。那第二，什么是称呼主名的人呢？刚才我们说到，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易啊。与此类啊，大家非常熟悉有一句话，一句经文啊，凡称呼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啊，对不对？大家常常说啊，称呼主名啊就必得救啊。但是保罗这里面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他称呼主名的人呢，他还有一个特色的，他不仅是得救，他要离开不易啊。称呼耶稣为主的人，你当然听从耶稣基督的命令啊。听从耶稣基督的命令，你当然会离开不易，不是嘴上说说的，而是要有实际的行动，要出来。这样的人，凡称呼主名的人，必然得救。第三，这里面讲到说，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呢，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啊，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悔改的心从哪里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悔改，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啊，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又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可以悔改，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悔改的心。但是你千万不要反过来想，那有些人上帝没有给他悔改的心，为什么呢？这个不是我们该问的问题啊，而是我们已经领受了上帝悔改的心，那我们有没有行出悔改的行为来呢？我们有没有真的跟随上帝呢？我们有没有真的替我们担心那些人，哎呀，他们是不是也悔改了呢？我们有没有替他祈求呢？就像保罗这里讲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好好的用温柔来劝诫他，意思就是用真理来教导他，或许神会给他悔改的心，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上帝认识的人，他会给他们这个悔改的心。我们还是会问啊，那上帝不认识那些人呢？上帝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哦，啊，他们不悔改也不悔改啊。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悔改的心呢？因为给他们也不悔改啊，为什么要给呢？给他们，他们也不尊重上帝啊。所以你看到箴言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啊，不要把什么把珍珠给猪啊。因为什么？他们不了解真理的价值，他们并不尊重上帝啊。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也是不是常常用比喻来讲啊？门徒都听不懂，然后过来私下里问耶稣：“哎，老师啊，你为什么要讲这些比喻呢？都听不懂。”上帝怎么说？神国的奥秘就要你们明白。但那些人呢，听也听不懂。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呢。上帝不让他们听明白，而真正有愿意跟随上帝、追寻真理的人呢，神就给他们真理。谁就给他们智慧，神就给他悔改的心，让他可以听得明白，就是这样的道理啊。你把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价值的宝贝哈、啊，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他拿过来以后，这是什么东西？我才不需要呢，我需要一根冰激凌，他就把这个东西丢了。你会给他吗？你不会给他的，对不对？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劝导他。这悔改的心是从上帝来的，非常的宝贵啊。希望每个人都好好的。保持住这个悔改的心啊，一直到见主的面。好，那请大家来思考两个问题啊。第一啊，请问称呼主名的人有何表现呢？那第二，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教会的领袖呢？那接下来一周的时间，请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并且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明白真道，也让我们真的有一个跟随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啊，求你来继续来坚固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不在教会的时间啊，也同样在教会，像在教会一样，让室外教会以外的人看见我们，都能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所做的不仅让弟兄姊妹可以称赞，让教外的人也对我们无可指责。谢谢我们的恩主，继续把这样的一个信心，把这样的一个追求，把这样的一个 一个动力啊，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带领我们来追跟随你，成为你那世上的见证，成为你那神国的领袖。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